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一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也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读经到此，愿主祝福听他话语的人。
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你是属我的，这是我们请牧师为我们正道。
你们凭着信心来聚会，上帝纪念你们对主他的信心。在这个非常时刻，主耶稣也必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就凭信心来跑人生的道路。今天我们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稍微我们今天要看这段话，题目是你是属我的，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一到第七节。在不久前几个母亲和小六的学生，他们成绩揭晓了哈，所以他们就开始想要烦说，到底我应该去报读哪间学校你不要小看他们的问题啊，对你来讲可能真的是小题大做，但是经过这一轮的父母亲孩子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很让担忧的事情啊。但是人生要面对的不只是小六会考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人生还有许多很厉害的事情能够让我们害怕的。人生我们要面对的有许多的困境，更何况是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有很多的未知数。那当你 在陷入一个困境的时候，可能你会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这个情况会转好，会转好吗？我能够活着出去吗？这就是人生。那么当你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那请问了，什么是你的帮助？你依靠什么？你依靠谁？你说正面思想吧，不要这么整天天想着那个负面的事情，但是正面思想不可以帮助你的。靠人吗？我相信有许多的朋友会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会来帮助我们，可是我们也明白一个道理，有些时候我们的朋友固然愿意帮我们，但是他们力不从心，他们能够帮我们的真的是很有限，他们毕竟是人，跟你我一样都是人，有限的人。所以什么是你的帮助？什么应当是我们做神的儿女的帮助呢？我们要仰望耶稣，我们要仰望主。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主日呢，我们都是传讲神的话语，我们不传讲人的道理、人的智慧，因为人的智慧、人的道理算什么呢？我们的真依靠，唯独能够依靠的是真神，就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是疼爱我们的，就上帝能够给我们人生的保障。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你要记得，你不要去，我们可以求人的帮助，但是你不要靠人， 你都要回来神面前，回来主面前说，主啊，你帮助我，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真依靠。为什么我们能够依靠主呢？因为我们对神来讲是很宝贵的，上帝说你是我的，太宝贵了。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堂道有五点，哇，今天很多点啊。所以第一，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看为是很宝贵的呢？一，你是神的珍宝；二，神会保护你脱离伤害；三，就连你的仇敌也会为你的好处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四，那么神不只是会救你，他会给你一个有真保障的家；四五，那么来到第五点呢，他又重复前面的第一点，第七节就重复就第七点就是这个结尾结束的话就重复了开头的话，你是神的珍宝。你说很多点怎么记如果你懂一点点英文你可以记这几个字母 P 呢就是 precious， 就是代表珍宝。那 H 呢就是 harm， 就是代表伤害。三 enemies 呢就是代表仇敌。四 H 就是代表家。五就是代表 P， 就是 precious， 就是代表珍宝。那时候还是很多点那么你记得这个 BAB 不是 BAB 我只是看看怎么的帮助你们记得这几点能够想来想去就是 OK， 你就记得 BAB 但是不是 BAB 是 BAB 希望说能够帮助你记得这么多的这个五点所以 P precious， H harm， E enemies， H home， P precious。希望说能够帮助你记得。我们再来看第一点，你是神的珍宝，四十三章第一节。我们怎么知道以色列就是神的百姓，和我们神的儿女基督徒是对神来讲是很宝贵的呢？我们怎么看到呢？对不对？这神的爱我怎么看到呢？所以呢，如果你要知道神是否是真的爱你你就看看神的行动。那我们以行动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据吗？对不对？我们就看神的行动就好像我们看一个母亲的行动，我们就知道这个母亲她真的是很疼爱她的宝宝，她的婴孩，对吗？这个母亲有做过母亲我没有做过母亲所以做过母亲的就算你怀胎九个月就把一个几公斤两倍这个婴孩重量的几倍这个带到前面他们是没有埋怨的，怀胎九个月说一声都不吭就是很耐心的怀胎九个月那么孩子一出世呢接下来几个礼拜他就很忠心的每两个钟头一次起来，半夜起来来喂养婴孩喝母奶，对不对？哇，你可以想象吗？每一个晚上连续几个礼拜呢，每一个晚上都起来两个钟头起来一次呢，来喂养孩子。就哇，怎么的这么多的耐心做父亲的时候，我受不了了，我睡觉了。但母亲就是这样子的喂养孩子，这为什么呢？我们从母亲的行动可以知道，这个母亲虽然一声不吭，但是这个母亲呢，真的是很爱孩子。那同样的，你怎么知道神很爱你？你就看看神的行动。我们就来看上帝有什么行动。四十三章第一节，这里说雅各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你看看上帝为以色列做了什么东西？上帝一直在保护以色列，一直在确保他们能够生存，能够存活，能够活命。我们就来看第一节，上帝怎么的保护雅各？雅各呢，就是代表神的百姓以色列国 ，OK？ 所以雅各呢，就是代表，因为他是雅各呢是以色列的祖宗嘛，所以他是从雅各这个祖宗呢，就生出了十二个孩子，那么就生出了十二个支派，成为一个大国以色列国。所以雅各就是代表以色列国。上帝怎么的疼爱照顾以色列国呢？我们来看，首先上帝创造你的耶和华，上帝是创造你，创造以色列国的那一位。那个这个创造这个字，我们知道说我们的 圣经都是翻译版，都是从一个语文叫做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所以这个原文字 bara 不要紧，什么叫做 bara 呢？这个 bara 这个字呢，创造这个字在这里用的字眼呢，它是用来形容，用来形容上帝怎么创造天地，在创世纪第一章，上帝怎么创造天地的那个同样的一个原字bara。那么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你知道上帝很疼爱他的儿女，疼爱人类，上帝创造一个地方好叫他能够存活的地方，如上帝创造空气我们能够呼吸氧气不憋死，上帝为我们创造陆地，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陆地生活，不会再掉在海里淹死，上帝呢也为我们创造自然界，为我们创造食物，上帝呢还为人类创造了男女配偶，好叫这个配偶呢能够很像他的，很像这两个人都是人类，他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鼓励，他能够开开心心的过生活。所以上帝创造这个以色列，就好像上帝为人类预备一个能够居住的开心的这个上帝，这样子的创造法。所以上帝照顾以色列呢，如同他照顾人类，起初照顾人类一样，他确保能够活下去，并且活得开心，为我们创造了生存的那个环境。那上帝还为了人类做了什么呢？上帝呢也为人类造成他说造成你那一位，这个造成呢是亚扎不要讲叫亚扎尔呢，亚扎尔呢就是也是用来形容上帝怎么造男造女，在创世第一章造男造女的那个原文字亚扎尔。所以呢我们要说上帝怎么造男造女呢？上帝不只是创造美丽的宇宙万物，上帝很细心的，人类呢是个很微妙很脆弱却是很强壮，那 又脆弱又强壮又脆弱又强壮，我们强壮到我们可以提很重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的手呢却温柔到我们，如果我们的孩子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拍拍他肩膀，很柔的摸他一下，能够安慰他。所以我人类 很厉害又刚强又温柔，刚刚好。那上帝呢创造人类呢，而且创造男造女，好叫他能够很温柔的这个开始一个家庭，在家庭里有这个家庭的温馨。那上帝呢就是这样子创造人类。所以换句话说呢，上帝为人类做了什么呢？这是指上帝怎么造男造女的这个原文字。所以上帝为人类做了什么呢？他确保人类能够生存，有生存的条件，并且呢能够活得开心。那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很疼爱你？每当我们觉得上帝不疼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想上帝，如上帝怎么确保以色列能够在百般的危险里面继续的在旷野生存下去，供应他们吃喝住的。那同样的，你记得吗？上帝有没有爱你？上帝有爱你。你还记得上帝在过去怎么的保护你吗？在危险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人生面对很多的危险，对不对？但是我们都安然度过了，不是说没有惊吓的时候，不是说没有疼痛的时候，不是说没有流眼泪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吗？我们都知道吗？你平安度过了，不是偶然的，弟兄姐妹，对不对？你还记得上帝当你在忧伤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安慰你的时候，上帝怎么的用他奇妙的手来抚摸你，来安慰你吗？你还记得吗？你不要忘记，不是一年两年，一年过一年的这样子的扶持你，安慰保护你。而且上帝耶稣基督神还为你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他为你而死，赐给你永生，赐给你天堂。不管世界苦乐多苦，但是你知道上帝呢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永生天堂。那上帝不只是把耶稣给了你，给了你永生天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怎么讲，可以背吗？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和耶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意思是什么呢？世界上这个最宝贵的礼物耶稣也给了你了，你说说看，那些世界的便宜货便宜的好处呢，怎么可能不给你呢？怎么不可能不给你呢？最宝贵的礼物耶稣也给了你，怎么不给你？怎么可能不给你世界上的好处呢？凡能够让你很喜乐度生活的，上帝一定给你的。那弟兄姐妹，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为我们制造生存的条件，好像我们能够活得下去。每当你能够早上起来，从床上起来，能够呼吸说，哎，有新的一天啊，它不是偶然的。啊，有医生说，你懂吗？每当我们起床的时候，其实那个是很危险的，你可以起床突然间 中那个心脏病死掉，懂吗？但是你能够安然起床生活，它不是偶然的。你的心能够继续的跳跳，每分钟跳80次，他没有说今天我休假了，你自己保重，没有，你能继续的生存下去，是神在看顾你的。在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上帝你对神来讲是真宝的？上帝一直在保护看顾你，不要忘记，上帝不只是在一直在保护你，给你生存的条件。这里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上帝在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上帝还会救你呢。那这个救赎这个字呢，是一个很有趣的字眼哦。这个救赎字呢，如果你看那个比方路德记啦，特别是路德记哦，这个字眼呢是形容一个弟兄如果的娶了死了的弟兄的妻子来帮助他传宗接代，所以他的哥哥或弟弟死了，所以这个做兄弟的呢，他就有责任来娶这个死了的弟兄兄弟的妻子，为他传宗接代。这个孩子是第一个出世的孩子，是归这个死去的弟兄的，好叫他能够传宗接代。不只是这样子，而且这个死去的兄弟不只是把孩子给了这个死去的兄弟，而且这个孩子还能够承受这个死去的爸爸的产业，好像这个产业呢不会流落到别人的手中，是个很大的牺牲来的。我娶我以前娶的一个新的女孩子，所谓的新的女孩子，我们需要娶一个结过婚的孩子，一个寡妇，对不对？但是呢，一个这个上帝设立旧约的时候就说呢，你们有责任娶死去的兄弟的妻子，为他传宗接代。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要照顾那个寡妇。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意思是什么呢？上帝当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上帝不会让你淹死在苦海里面的。我们有时候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怕说惨了，我的船要沉了，完了完了。谁说完了？不会完的，懂吗？哪里会完？耶稣在你的船上，船不可能沉的，一定浮的，一定安然。但是水跑进船里面，你继续的把那个哨子呢，用哨子呢把那个水 捞出去咯，尽你本分咯，但是船不会沉的，你不要害怕。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我曾提你的名召你，李显龙我相信固然疼爱国民，但是李显龙相当肯定呢不认识我们这里98县的人啊。即使他看到你说，哦，我认识你，你叫什么什么什么名字啊，他叫不出的，不是因为他不疼爱国民啊，而是他也是人啊，他不是上帝，怎么可能记得这么多的名字呢？但是上帝你懂吗？上帝记得你的名字，他叫你的不是说，哎哎，那位啊，那个坐在旁边那位啊，那个穿蓝色的那位，他不是这样子叫你的，他叫你的名字的，他认识你，什么代表什么呢？他很疼爱你，你很宝贵，宝贵到他记得你的名字。那上帝，所以呢，他就这句话呢就总结了，就达到一个高峰了。他说，你是属我的。那再如果你看希伯来文原文呢更有趣啊，他说呢，我的属我，你是。我的哈，他重点是我的，我的，你是我的，但是他把那个我的呢放在前面哈， 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要强调呢，你是我的，很宝贵啊，我绝不让任何的人来伤害你。上帝不只是把你看为是珍宝，第二，神保护你脱离伤害，四十三章第二节，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那这里如果你他说上帝会保护我们，当我们面对火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水的时候，上帝会保护我们，什么呢？这个火跟水是代表什么？火跟水呢，就是代表危险的两个大极端。换句话说呢，在最危险的时刻，上帝一定保护你。有时候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刚才所讲的，你感觉好像要崩了，但是弟兄，你不会崩的，你不会崩溃的，一定能够说你，我们就尽我们本分，把当做的事情把它做好。所以有时候当我面对困难的时候呢，晚上千万不要去想东西哦，你想东西，你越想越会睡不着觉的。有些时候当我面对困难说，上帝，我祷告交托我要睡觉了，我跟上帝，我不要想了，我要睡觉了，你帮我担当吧，去睡觉，你睡得着觉的，你交托就是了。明天呢，明天就是个新的一天，一定有新的恩典来度明天的。所以你面对最困难的时刻，上帝呢一定保护你。可能会撞上一点，可能会擦上一点点，可能会割一点点，但是不会死的，你不要怕。神没有答应我们没有危险，没有。神没有说呢不会有害怕的事情，没有。但是神答应他会保护我们周全，可以背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吗？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对不对？上帝一定会开路的。当你说哇，走投无路了，哎，奇怪，等候依靠神的有路了，一定有路走的。第四，仇敌为你的好处而活，就连你的仇敌呢，活着呢，也为你的好处来活，哇，多好啊！所以你不用怕，这为什么我们不用害怕抵挡你的敌人呢？我们不怕敌人的，我不怕恶势力的。有些人看起来哇来自汹汹，我不怕的。当然我们不用去跟他吵架打架，但是我们不怕的，我们不用打架，不用吵架，不用辩论的，但是我们不怕的。为什么呢？第三节，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因为我们有神，但是这个神保护着我们的神，到底是个怎样的神呢？请看第三节，他说呢，保护我们的各位神是耶和华你的神。那在古代，他们都相信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神明来保护他们，所以呢，赫人有赫人的神，埃及人有埃及的神，以色列国他们也相信有以色列国有以色列自己的神明。但是保护以色列国的神，保护神的子民，保护我们的神，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他是与众不同，他跟别的神不同，也是不同。这个神呢，他不是 山下平原的神，他是山下平原的神，他不只是山顶的神，他也是山顶的神，他不是海里的神，他不只是海里的神，他不只是海里神，他也是海里的神，他是宇宙万物的独一的真神，每一个地盘都是他的。不要像一些神明这个无论是华人的信仰还是古代人的信仰这个神管理地，这个神管理海，这个神管理厨房，这个神管理，但是这个神呢是宇宙万物的独一的神，全能神。所以呢，保护以色列国呢的神呢是全能神。 哪怕不只是全能神，他是以色列的圣者。神就叫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呢，意思是说呢，不只是强调呢神是圣洁的神，圣者是圣洁嘛，他的意思不只是说神是圣洁的，他的意思也是说呢，不只是神的圣是圣洁的，凡属于他的东西也是圣洁的。什么意思？如果你敢，你碰到属于神的东西，你玷染属于神的东西，你弄脏属于神的东西，你等于是弄脏了神。所以呢，他是以色列圣者是什么？神是圣洁的，属于他的东西，好像以色列国他的百姓也是圣洁的，你碰不得的。你碰他等于碰神，你侮辱他等于侮辱神。换句话说，他是一个为以色列国大发热心的神，那这位神就是你的救主了。换句话说，这位全能神，这个神是个全能神，而且为你大发热心的神，他是你的救主，他是这么的一个来救你的。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怕，所以有恶势力我来我不怕的，我们不用怕的。那么这个全能神会为我们做什么呢？我已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那个古实和西巴呢，都是埃及的这个靠近埃及的地方哈，或简单讲呢，就是埃及了。OK， 那么埃及、古实、西巴呢，等于说就是埃及啊。总的来讲就是埃及。那我已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什么时候？以前，在过去，还记得吗？你读出埃及记，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准确点430年。那么他不只是在那边做奴隶，给埃及人欺负，上帝呢就差派摩西说放人，但是埃及王法老王不肯放人，对吧？所以上帝做什么？上帝就降下十灾，对，一个一个的，一轮一轮的，把整个结果呢，把整个埃及甚至他的继承人，埃及王的继承人呢，也把他杀死，把他毁灭了。他毁灭了整个埃及，为了什么？来逼埃及王法老王放手，放走他的人。换句话说，为了救渺小的以色列国，上帝呢把整个伟大的埃及国呢把它毁了。那上帝竟然可以为了小国，因为他疼爱小国以色列国，毁灭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在当时是一个强国的一个国家，这么多人的国家，上帝把它毁了。我也不顾惜，因为我比较顾惜我的孩子。那上帝以前这么做，第四节，上帝也再次的会再重演的，历史会再重演第四节。所以第四节说，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什么意思？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是什么意思？上帝怎么的为了救以色列，他可以毁灭整个以色列国，那现在也一样的，上帝也不会犹豫，为了要救我们，为了要救他的百姓以色列，为了要救他的儿女基督徒，他也不会犹豫，也不会顾惜，他可以毁灭整个世界。上帝就是这么的疼爱我们，他会有大发热心。所以敌人怎么可能欺负你呢？敌人来欺负你，他倒霉啊。这也是新约圣经罗马书8章20节所讲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的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那上帝怎么的管理历史？上帝历史好像乱七八糟的，这个发生那个发生啦，这个很多事情在历史发生的，但是虽然很多东西在历史很多好像很杂，很复杂，但是整个历史呢，其实呢是有个方向的，懂吗？历史好像发生的很杂，这里一堆那边一堆，这里这个人那个人，好像没有什么主题， 没有是连贯性的，乱七八糟的，对不对？但是呢，你懂历史其实是有个主线的，有个主题的，它有个主干的。有那个主干是什么？那个主干，那个主角就是你和我了。你看这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上帝知道万事，特别如果看上文呢，是指苦难。你如果你看八章十四节那边看起，它特别是指苦难、欺负你的敌人、困难，他会把它扭转过来，叫爱神的人得到永恒的益处。这就是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三章这里第四节那边所讲的，上帝可以为了我们，他不顾惜世界的，上帝就是这么的为我们发发热心。第四，上帝会给你一个家。四十三章，上帝不只是会保护你，上帝呢会让你一个地方能够安然的居住，安全的居住。四十三章五到第六节，这里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不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上帝说我会从世界各地的地方呢把我的孩子招回来呢？为什么需要招回来呢？难道他们出远门了？是的，他们出远门了。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你看历史，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犯罪，那上帝不是一个，上帝是一个慈母是个严慈母但是上帝是个慈也是个严父来的。上帝是个慈母，但是你要记得，上帝是个严父的。所以当以色列人犯罪，一直拜偶像，做那些很坏很坏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上帝很生气，说不要再做了，你再做呢我会打你的，再不听我会打你的，懂吗？我会管教你的，但是不听。因为为什么不听呢？因为做了好像没有事情发生吗？上帝就等十年二十年，上帝足足呢等了五百年，上帝足足等了五百年给他们悔改，说不要再犯罪了，差遣一而再再而三的差遣先知悔改悔改悔改，几十个先知但是他们不听话。那结果呢，管教真的来了，上帝就差遣不同的国家，亚述国强国，亚述国过后差遣巴比伦国，甚至差遣那个马代波斯国来管教他们。终于呢，最后呢这个在亚述国和巴比伦国呢的手呢，他就把他掳到亚述跟巴比伦国，他们就把他从以色列就把他掳掠到今天的伊拉克，所以分散到各地，家破人亡。但是上帝不会忘记他的儿女，上帝会管教会生气，但是神的怒气不是永远的，神生气一段时间，但是 很快就不再生气了，他又在的施恩给他们机会。所以呢，这里说呢，我会把你们招回家的，我管教你们，但是我们会把你们带回家的。这就是这里所讲的，他告诉列国说，不要再拘留我的孩子了，不要再欺负孩子了，管教过去了，七十年过去了，我要把他们带回家，将我的众子我的儿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我的女儿从地极领回。领回去哪里？领回回家，让他们回家吧。那家为什么回家呢？因为家很好家可能 不像旅店那么舒服但是家真的是很好。为什么家很好呢？所以我在小时候我们住在乡村所以甘崩所以甘崩外面呢就是森林啦、树啦、外面的啦这些狗啦、猫狗居住的地方这个也是外人流走动的地方。所以呢在乡村呢这个我在那时候做孩小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就睡觉了那睡觉有时候我睡到半夜呢我会起来的所以起来，那起来的时候很可怕的懂吗？有时候我起来的时候呢是一片漆黑我在睡觉的时候我的母亲会等一个小灯，那等到我们睡觉了可能是要省电那就把那个灯关掉那有时候我睡到半夜会起来，哇， 怎么这么黑啊？伸出五指见不到五指的吗？好恐怖哦，我很讨厌半夜起来啊。但是有些时候呢，我半夜起来的时候呢，我不怕，你懂为什么吗？因为当有时候有几次呢，有时候呢，我半夜起来的时候呢，我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我房间里面的外面呢的灯开着，啊，我们的厨房是在外面的哈，所以那个灯开着，所以为什么灯开着呢？啊，我知道呢，我爸爸回来了，啊，有时候我爸爸呢就在外面呢吹凉风，有时候父亲呢就在外面这个啊冲凉，有冲凉声。所以我知道爸爸回来了，所以我能安心，所以我就开门看一下，那我再回家睡，回去睡觉。当然也有时候呢，我打开眼睛的时候呢，啊，虽然漆黑，但是呢，我听到有人在讲话，啊，我爸爸妈妈在谈，在家在谈话，因为我父亲家得势的就，啊，晚上呢过了，有时候过了半夜才回家哈，所以很迟才回来。所以我听到我爸爸妈妈在谈话，所以我就跟我爸爸讲，哎，所以我做小孩子的时候跟他。很吵了，我要睡觉。所以他们说 你睡你的哈，我们讲话爱你是不是哈？但是呢虽然吵了一点点，但是心中呢很安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爸爸妈妈醒着，他们在家。那弟兄姐妹，家就是这里的不同。为什么家很温馨，家，有保障有安全？因为家有父亲在家，有母亲在家照顾我们，天塌下来也不怕，贼敲门也不怕。在弟兄姐妹，上帝要把他孩子带回家，就是这个意思，带回一个安全的地方，没有人可以欺负你了。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个家，神的家是没有人可以欺负呢？因为这个，诗篇三十四篇第七节说呢，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他救他们。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凡敬畏神的人，依靠神的人，你不要怕，因为他四围安营搭救你们啊。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呢，不是是两个兵啊，两个小兵啊，是 算万的兵在围绕着你，保护着你这个家的。所以这个家是有安全的地方，上帝给我们就是怎么样，在苦难里面，在困难的里面，你不要怕，你感觉好像是一个人，但是你不是一个人，你依靠神，你敬畏神，耶和华的使者，神的平安保护着你，因为这是神的家，神给你一个家。最后，他在第一节四十三章第一节，就是第一点，他强调你是神的珍宝。他在第七节，就是这段话的结束。总结，他又再次的回到第一点了，你是神的珍宝。请看第七节，我们知道说第一节强调你是神的珍宝，第七节也是在强调同样的真点重点，你是神的珍宝。为什么呢？因为第七节跟第一节我们所以知道它是同样的重点，因为它的词汇用的词汇很多的重复。你看看第七节它有谈到名，对不对？第一节也有谈到名，第一节有谈到创造 Bara， 创世纪的创神创造天地的这个 Bara 的这个行动 Bara 创造。那第一节也有强调 Bara 创造。那第七节有谈到 有这个字叫做做成，那么是 Yazar。 那么在第一节也有同样的一个原文字造成。 OK， 当然华文字用不同的华文字用不同环字，但是它的原文字也是亚扎尔，是跟做成造成是同样的原文字亚扎尔。所以我们知道第七节跟第一节的内容因为很相似，它的重点是一样的，强调什么呢？你是神的珍宝。但是有不同，不同在哪里？两个都是强调你是神的珍宝，这是第七节强调的，也强调了另一方面。它强调什么？上帝为什么会疼爱我们？因为他不只是跟我们讲说你是神的珍宝，他也告第七节告诉你为什么你是神的珍宝，因为你有神的名字啊。什么叫有神的名字？那个很容易明白哈，啊，我姓陈，我叫陈金生，我的父亲呢也姓陈哦， 所以我有我的父亲的名字。所以当你有神的名字代表什么？你是神的孩子啦。所以为什么 他不只是强调你是神的珍宝，他跟你讲说为什么你是神的珍宝，因为你有神的名字，你是神的孩子。为什么你是神的珍宝呢？他也强调上帝不只是创造我们，他也告诉你为什么他会创造你。他说你懂为什么我创造你吗？其实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我是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我是为了我的荣耀，神耶和华上帝的荣耀而创造你的。因此就哇，上帝很自私啊，很自我、啊、原来他创造我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啊，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要跟你肯定说你懂为什么我带你一定是看你为珍宝的，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要肯定你吗？他要说服你，肯定说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什么原因？因为我创造你是为了我的荣耀而创造的。意思说呢，有谁敢玷污你的荣耀、你的尊荣、你的好处，就是等于在玷污我的好处、我的荣耀。有谁欺负你，等于在欺负我。换句话说，为了神自己的荣耀，神一定确保你顺利，因为你有神的名字，因为你是按照神的，你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被造的，所以上帝一定保护你的，因为不保护你等于 亏待自己，所以你一定是神的珍宝的。在我们当中在线的，那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人生的道路很难走。如果你不明白人生的道路很难走，你应该是小小，你还应该是小孩子。但是我们做大人的，我们都明白人生的道路很难走，有很多让我们害怕的事情，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很想解决，我们不懂从你着手的。但是上帝答应你，他说你从火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把握？为什么基督徒有这个把握？我们经过苦难，我们虽然可能会擦伤，但是我们会安然无事的。为什么？第七节就跟我们讲那个原因，因为我们是称为我耶和华上帝名下的人。第七节，因为我们是称为神名下的人。换句话说，称为神名下，我刚才有解释了，因为我们有神名字的人，代表我们是姓陈的，我们是姓林的，我们是姓神的名字耶的，耶和华，我们是姓耶的，耶和华，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上帝呢一定保护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同样的，如果亲爱的非基督徒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希望说在你能够有力量平安的走人生道路，你需要上帝，但是上帝只是会保护他的孩子。为什么你说上帝这么自私不会保护我呢？只是保护他的孩子、他的儿女呢、他基督徒呢？有个原因的，那这就是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所讲的，如果你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呢？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接待是什么意思？接待呢就是接待他是谁，他呢就是耶稣，就是说凡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的人，上帝就可以赐给你权力，这个资格做神的儿女。所以如果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一定要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为什么一定要靠耶稣？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耶稣？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我们人犯罪，当人犯罪，神跟人的关系破裂了，这是当然的吗？因为我们有罪，神讨厌罪，神是圣洁的，神不会玩弄罪的，神不会容忍罪的，因为神是至圣洁的神，他一定管教对付罪的。这是人会下地狱，这是人会沉沦，这是我们活在神的愤怒里面，因为神是一个好神、真神、圣洁的神。但是我们感谢上帝，因为我们不能够救自己，耶稣来到世界上来救我们。他怎么救我们？耶稣替我们的罪面对惩罚，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为什么他要死？因为只有耶稣死，我们才不用死。因为如果你耶稣不为你死，你要为着你的 罪来受惩罚，沉沦到永恒。感谢赞美神，耶稣，靠耶稣我们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能够有力量来走人生的道路，我们得到永生，得到天堂，神出人意外的平安，神的家，多好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我们知道人生的道路难跑，我们有一天还要面对死亡呢，但是感谢赞美神，我们不怕，因为上帝答应我们，我们经过火，我们面对水的危害，我们面对再危险的情况，神你会保护我们周全，帮助你的儿女们能够专心依靠敬畏你，因为耶和华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宁，搭救他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